大家好，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25:31-46，或者呢，我们看那个 PowerPoint slides， 我那个有打印出来哈。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念一遍啊。
好，
弟兄念单数解。
这个太大了。
哦。
你念给大家听就好了。
好。那要不我就念给大家听啊，从马太福音25:31-46，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生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好，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是比较熟悉的一段那个经文啊，也比较长。那么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是注意到了两节关键经文啊，就是在40节和45节。那么40节和45节呢，有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两句话的话呢，实际上只有一字之差啊，做和不做的差别。那么这个两个差别呢，也是整段这个耶稣的比喻里面呢，告诉我们的山羊和绵羊的差别，就是信和不信的差别。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对我们很重要啊，对我们的信，鉴别我们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啊，这一句话里面到底是关键字是在这个坐在最小的人身上呢，还是另外还有一个关键字，还是说最小的这个是关键字啊？如果呢，我认为呢，虽然它这个两节经文的差别是在做和不做身上，但是如果我们不晓得谁是最小的，那就谈不到坐在最小的身上，对不对？好，那么还有呢，还有一点我们大家要那个注意的呢，就是那些山羊，他们只是没有坐在最小的身上，并不是说山羊他们没有什么爱心的啊，就是很有可能他们也做，但是很遗憾的啊，没有抓住一个最小的坐在他身上，所以呢就被这个王呢就判为是山羊了啊，就所以这个是这个很遗憾的啊。那么现在又有问题了，如果说我们想知道我们肯定想做绵羊了，对吧？不想那个这个进入这个永刑里面去，那么怎么做到这个最小的身上？现在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在这个神的这个眼里面啊，我们人应该都是平等的，对不对？所以呢，作为人来讲的话呢，他不应该对于神来讲的话呢，我们人不应该有大小之分的。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的2:11的那里有一句话叫神不偏待人，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是不是人在耶稣的眼里面还有最小的？我认为啊，这段话告诉我们是 的意思啊，不是从神的眼里看我们人有大有小之分，他只是说在我们人看人的时候会有大小之分。这是我的这个推断是这样。那么现在就又回到那个关键字上面，那个最小的到底什么意思，是在到底怎么来理解这个最小的，这个才是这段经文的关键啊。我在小学的时候呢，我这个学过这个一篇课文啊，可能那个大家有时候也学过啊，叫温暖啊。这个课文呢是纪念周总理的啊，说的是周总理啊，这个日理万机啊，在人民大会堂啊，他这个工作了一晚上，凌晨的时候啊，他出了人民大会堂啊，诶，他看见有一个这个在马路上这个清洁马路的一个清洁工人啊，他就主动的就走上去啊，就握他的手说，这个同志辛苦了啊。那么那个工人呢就激动的，就是说不出话来啊，但是呢虽然是冬天那个时候，但是呢他心里面感觉到了春天般的温暖啊。这个故事大家熟悉吗？哎呀啊，没有啊，没有印象了啊。这个故事我还有印象啊，小学的时候学的啊。那么有人说呢，说这个故事啊，实际上呢，这个周总理呢很会作秀啊，他呢这个就是用这种方式呢，就是说来塑造自己一个亲民的形象。这个呢我不是很这个赞同。为什么呢？因为总理不是说他能够放下身价来，他跑过去握一个普通工人的手，这个难能可贵。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看见。他能够看见马路上有这么一个扫地的工人，他能跑过去。我给刘瑞讲，我说如果我是总理的话，那我忙了一晚上这个国家大事，对吧？我出了人民大会堂，我怎么能够看见就是马路旁边有这么一个工人在那扫地？因为我脑子里面想的都是国家大事嘛，对吧？然后刘瑞就回了一句：“所以你不是总理啊，对吧？”对呀、啊，所以就是我说阿们。所以神不会让我当总理的，因为我当总理是心里面没有人民嘛。你当这个总理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好？不能够，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我用一个小小的故事呢来引出我们要理解这个最小的这个一个词的这个对这个一个词的这个含义的这个理解啊，一个理解。不是人，不是神看我们人有大有小，只是我们人心中啊有时候不给一些人留下一个余地，就是往往这些人往往是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里面说有一些人啊，他们会饿会渴，对不对？会做客旅啊，会赤身露体等等，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呢？这些人啊，有可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有可能是无家可归的，有可能是有病没有人照料的，有可能是坐在监里，有可能是触犯法律的。那么这些人往往容易被我们忽视掉。我们说爱的反面是什么？是冷漠，对不对？冷漠，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什么叫冷漠？你好比如果我们站在一个人的面前，他的眼睛从我们的身上扫过，就好像你这个人他的眼前不存在一样，这就叫冷漠。如果我是总理，我就会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我不是说那个这个清洁工他太渺小，他小的像一个细菌那么大，我看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眼神不好，是说他在我的心里面他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看不见他。所以我和刘瑞分享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说实际上啊，像这些无家可归的没衣服穿的们，有恶有可，在我们这个物质丰富的这个发达国家也有，有时候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或者说我们心里面这不钻着他们看不见而已，对不对？哎，后来我们这一说了以后呢，我们马上就想起一个啊，想起一位来，是吧？刘瑞他因为他是在当趟工作，当趟有很多这个无家可归的啊，他们那个building门前就有一个啊坐在那里的。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经文，我就想啊，这个刘律师说他好像身上倒穿的挺暖的，但是每一次那个手啊他就这个样子的，因为那是冬天啊，那是正好是 Christmas 期间的冬天了，他就这样子，所以他那个手啊是比较这个冷的。哎，后来呢就是说在刘律师找一副手套啊，那第二天呢就给他拿过去了 啊，拿过去，拿过去了。他当时就和另外一个人在聊天啊，那刘烨把他手套递过去，那个人他就愣了一下啊，然后呢，他就很高兴啊，他说 Merry Christmas 啊，那就 Merry Christmas。那么隔了一天以后呢，哎，我们就发现他没有，他实际上他没有戴啊刘烨给他的那个手套，他实际上他戴了另外一副手套。现在看来呢，可能他有手套，他只是自己没有记起来戴啊，那个别人就可能就一看别人提起来他有人戴了。所以呢，这件事情不，我觉得就是这个意义不在于啊我们做什么事情在最小的身上，关键的是我们心里面你能不能意识到那些往往被我们忽略的。好，那么如果说我们学到这段经文啊，只学到这里我们就停了。好，我们以后这个咱们这个教会呢就多去这个关心一些啊，以前这个被我忽略的人啊，我们就多做，那么大家就皆大欢喜，是吧？这个咱们这个我这个经文也就算讲完了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这个讲道是彻底失败了啊，彻底失败。为什么呢？因为问题没那么简单。为什么这个人一开始被我们忽略？一开始被我们忽略，是因为他渺小到他在我们心里面没有分量，对不对？为什么在我们的心里面不像神一样的看人都是一样的，都是我造的，而我们的人心里面会有重有轻之分？那是因为至少在我的心里面，我对人我有标准的啊，我有标准。往往这些被忽略的人啊，他还不一定是那些很有需要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是一些不可爱的人。你看这些实际上就是说在那个在马路上在乞讨啊什么的，有时候我说实在的，我们的心里面不觉得他们可爱的，不是吗？所以呢，这个才是我最大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往这个学习圣经的时候呢，就慢慢才体现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标准。你符合我这个标准了，你是可爱的，我心里面有你啊，我看你的时候不会说是眼睛从你身边扫过去啊，我看不见你。但是有时候啊，就是说这个人他好像不是我的 type 啊，和这个人说话什么格格不入啊。有时候慢慢的我就愿意躲着他走。有时候就是说这个有时候就说在咱们说一句很那个尴尬的话啊，有时候这种眼神在教会里面也有啊，就是那种很冷漠的那种眼神，有时候教会里面也有。他有时候往往就是说，那人可能就是说不是很 get along 的话呢，他就会这个慢慢的就是潜意识里面他就会忽略掉啊。那么我们就要回到这个经文里面来看这个啊，谢谢啊。那么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我们啊这段经文，我们到底要继续要学习什么。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分享的一个见证啊，就是我自己，我和我的母亲啊，这个以前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的啊，不是很好。我呢从小的时候呢，这个我母亲不怎么会带孩子的啊，我就几个月大的时候呢，就从这个济南就去了这个上海啊。所以呢，长大了以后啊，就是这回到我父母身边以后啊，我心里面总是有个标准。什么标准呢？这个母亲要对孩子好啊，这孩子你要养大，所以呢总是有一种隔阂在里面。那么后来我学这个经文，神就告诉我，谁告诉你的？他一定要 meet 你这个标准，你的心里面才拿他当母亲。所以呢，我就在神的面前我就忏悔，哎，这很奇妙的啊，这是很奇妙，这个是你心里面你能感觉得到的，他就是我的母亲的，我从此我就爱他啊。这个隔阂没有了以后啊，你做出来的行出来的事情，它不是一个。我是个基督徒，我就必须要 follow 这个 law， 我去这个孝敬父母 ，follow 十诫，不是这个律法告诉我的，是你心里面，你就自然的会知道我的母亲就这样子，这就是我的母亲，我心里面就不应该有一个标准，她是一个可爱的母亲或者不可爱的母亲啊。所以呢，这个是我的一点这个分享啊。说到这个讲道，实际上呢，我只是在讲自己个人的见证啊，讲道啊，如果要是抛开见证不讲的话呢，我这就不再讲道，那只是在讲课啊，传授一个知识而已啊。我更喜欢的一个词的话呢是证道，证就是证明、证实，用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变化来证明这个圣经当中讲的是真的，是对的 啊，我用什么证明？用我自己来证明啊，就是这个是题外话了啊。那么我们就回到经文上面来，我们说这段经文啊，这个可以理解就是说什么是爱，同时因为它是在分山羊和绵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段经文实际上也在讲到底什么是信。山羊和绵羊，这个有些属灵意义的啊，这个绵羊呢是属基督的啊，属基督的，那么山羊呢它就是不属基督就不信的啊，不信的。所以呢今天咱们这个分享啊，咱们的这个重点啊不是在这个爱上面，重点在这个信上面。信望爱啊，哎，你这问题又来了，信望爱最大的是爱嘛，这保罗讲的。对，没错，信望爱最大的是爱，但是排在第一的是信，没有信哪来的爱。所以关键是人的心里面一旦有一个标准，那么人就会有大小之分了。那你肯定有那个最小的，你肯定被忽略了，忽略了这个问题很严重的，那变成很有可能变成山羊了，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当然严重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标准给去掉，就我们心里面我们没有把人再分成可爱不可爱的这个区分。问题是这个标准实际上它的本质是个偶像，就是我的心里面我对 everybody 了，它都有一个像，它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像的。你符合我这个像了，我喜欢你，我每次都能看见你。你不符合我这个像了，我对你敬而远之，因为我不喜欢你。所以这个像一定要破掉的，这个破只有靠信，只有靠信的，没有别的办法。那么我们既然我们这个学习呢，我们要讲信，那么首先要先明白什么是不信，什么是不信。罗马书的第二章整个都在讲犹太人的不信，是吧？这个是那个黄教授教导我们罗马书的时候啊，我学到的。那么犹太人的不信啊，犹太人的不信，它关键还不是说只是知识和行为上的欠缺。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的第二章里面，保罗在责备犹太人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神学的问题，他没有提到耶稣的。你看那个罗马书整个第二章的时候，他没有说你们犹太人的你们的神学观点落伍了，你们是新约旧约版的这个神学观点，你们 upgrade 到新约版，那么你们就信了。他不是这样说的，不是这样说的。他到底在说什么？他在说犹太人的一种心态，犹太人的一种自以为意、自我感觉良好、很满足的一种心态。而这种心态，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也有，也需要去对付的，就是法利赛人的笑，一定要去对付的。不信不是指的就是说我知识上的一种欠缺，我是个无神论者，我不知道神的存在，所以这叫不信。不是的，很多人他阿门阿门他都讲了，他还是照样该不信还是不信。犹太人就是这样子的。以前我不理解犹太人为什么杀这个耶稣，后来我明白了什么是不信，我就明白他为什么杀耶稣了。因为耶稣大大的得罪了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啊，因为耶稣说犹太人说你们不信神，犹太人就非常的生气。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最自以为意、最引以为豪、最自我满足的就是他们自己的那种属灵的骄傲。你说我不信神，你算老几，对吧？我就是说，他觉得他自己肯定是信神的，所以他就把耶稣杀。但是这个行为，耶稣说你们不信神，难道说错了吗？没说错吗？对不对？信神的人他不是这样子的，信神人不是这样子。所以那接下来又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犹太人明明不信神，为什么自己还自我感觉良好？那这就是问题了。因为他们满足于自己定的一个标准，就是那个遗文。犹太人像律法主义者嘛，他定了一个遗文。曾经有一个少年人，他跑到耶稣的面前，他问耶稣说是良善的夫子啊，怎样才能进神的国啊？然后呢，耶稣就开始给他讲了律法，你知道的，是吧？然后呢，这个少年人就马上就打断这个耶稣啊，说这些我从小就做到了。他的心里面他挺引以为豪的，他挺喜，就是挺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啊。那当然了，耶稣就说了一句嘛，你还有一点没做到啊，你没有把你的这个变卖你所有的，并且跟从我。那么这个少年人呢就忧忧愁愁就走了。这个少年人的心态是典型的，就是当时 耶稣说犹太不信那些犹太人的那种心态。少年人之所以满足，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都做到了。那好，那我们就再往下看，少年人既然他觉得他自己都做到了，是因为他做到那些遗文。就比如说我今天啊，我能够讲道，对吧，我能够这个为教会做这个做那个，我能够奉献，我能够每个礼拜天我都能够来这个崇拜，那我都做到了，你说我不信，你干嘛说我不信，对吧？如这就是少年人那个心态，这个就是我以前的心态。所以我现在很看这个，我就明白了他到底在，就耶稣到底在责备什么了。好，那么我们再往下再看啊，这个遗文和这个真正的这个神的标准的差距在哪里啊？这个就是或者说人的这个爱和神的爱的差距在哪里啊？这个《论语》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有一个人呢，他这个去或曰啊，这个就是某人啊，某人去问这个孔子了，就说以德报怨可不可以啊？啊，那孔子就反问了一句：何以报德？就是你都以德报怨了。那如果别人要是对你好，对你有恩德，你拿什么报答他们呀？啊，所以呢，孔子提出来的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是孔子提出来的。这个人能做到，人能做到的，啊。但是我们再看，还有一句经文是在圣经里面的，《罗马书》的5:7-8，为义人死是少有的，啊，这个义人啊，就 righteous person， 就是好人啊，不是好，就正确的人，做事情就是很仗义的啊。这个，50年代的时候，香港有一部影片，那是我很小的时候看的啊，很老的影片，叫绝代佳人啊，金庸是编剧啊，你看金庸那时候50年代就当编剧了啊。他讲的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啊，那个故事，那个老一代的这个香港的这个历史剧还是很严肃的啊，还是很严肃。那现在后来的香港的这历史就扯淡了，那后来就那个完全就是商业炒作了。那个时候还是很严肃的。那个绝代佳人那个影片里面，他有一个形象叫侯寅啊，那个是个真正的历史人物，那不是虚构的啊，那不是虚构的。侯寅老先生70多岁了啊，干嘛的呢？这个开封府看城门的啊，就是大梁啊，就是那个时候魏国的首都啊，他是看大门的。那么信陵君呢，对他以礼相待，所以他就帮着信陵君出主意，就是那个窃符救赵，就是他出的主意。那么他给信陵君说：“你窃符救赵，你拿到兵权以后的时候啊，你成功的那个时候，我算好日子，我就稳静自杀啊，就是这个自杀来报答。”信陵君对他的知遇之恩，啊，知遇之恩，这个故事是真的是有的啊。那么问题是，这个是少有的啊。问题是什么呢？那是因为人家信陵君是礼贤下士，信陵君是贵族啊。侯寅是什么？无产阶级啊，城市无产阶级，在那里看大门的。信陵君不嫌弃啊，他是城市无产阶级啊，跑过来礼贤下士，对他就是非常有礼貌。那么他说：“我为你死，都心甘情愿，我报答你的知遇之恩。”那我那话又说回来了，那万一信陵君他对你趾高气扬的看不起你呢，你还为他死吗？啊，就不为他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我又回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总理那个关怀啊，马路工人的那个清洁工人的那个故事上去。因为我现在也在想啊，总理是个伟大的人，但他还不是伟大的神。那扫马路的那是一个朴素无华的一个工人，那万一是江青在那里扫大街呢？他很有可能他就我什么都没看见啊，就可能就跑了，对不对？因为那是政敌嘛，对不对？就可能跑，所以跟不一定这个总理也会跑过去啊，江青同志你辛苦了，那现在可能就不会那么那，这是我瞎猜了啊。但是咱们再看神的爱是什么，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那。人人的话就是 good 那个 people， 这个也是有很多啊，像罗生教那个是个伟大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国际主义战士是吧？对，他的那个他那个什么那个救一个那个落水的一个这个朝鲜的小女孩献出了生命，对吧？这些弟兄姊妹， 你不信神你也能做到的。所以人的标准很容易达到的，不要因为哎我是基督徒啊，你看我那个 neighbor 我帮他铲过血啊，那个谁那个生病了我帮他做过饭。弟兄姊妹，你真的做到最小的一个人身上了吗？不见得的。你做的这些他不信神的他也能做到，不是吗？对不对？这就是问题了。不要因为这个你就沾沾自喜。如果别人要是对你不好，你也能够这么做到，哎，那个才是我们神的标准，基督徒的标准。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做到了。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啊，就为我们死啊。以前吧，我看这句话的时候，哎，这句话，这罗马书的这个第五章第七节我看过好几遍，直到我信了神以后啊，我才是看了这句话才是很感动。当时呢，就是说那个耶稣基督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还是求神去赦免那些钉死他的人，他说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要知道耶稣基督不是说我为那些跟从我的那些可爱的门徒我去死，不是的。他为一些迫害他的人他也为他去死的，只要你愿意信他，他愿意把这个救恩给你。当时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后来的保罗啊，当然这有个时间差，但是这个 doesn't matter 啊。这个扫罗当时就是迫害基督徒，就钉那个耶稣的。耶稣说：“哎，这是我的生命，你来拿。”这就是神的爱了。我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这是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丈夫啊，有一个妻子，她是一个基督徒了，她一个基督徒，但她丈夫不信神的。但是丈夫呢，不但不信神，她的丈夫很反感这个妻子去教会，所以就是打的啊，打这个妻子，你去教会他是打的，但是妻子还是去。那有一天呢，那个妻子她就参加一个聚会，可能就是聚会完了回来晚了，那个丈夫他很气，这个妻子不听他的，就去聚会嘛，他就关着门，就不让这个妻子进门的，妻子敲门的不让他进，故意不让他进，不让进呢。第二天早上呢，这个丈夫啊，就是那个妻子啊，就在那后，妻子就没有，他就不让进的话，他就在那个门口，他就冻了一晚上啊，就没有走开。哎，这丈夫一开门的时候呢，他很吃惊，哎，这个妻子，他以为这妻子肯定就找什么地方，就是朋友家过一夜什么，哎，这个没有过夜啊，这是他第一个吃惊。但是更吃惊的呢，是这个妻子他站起来以后，他就说你还没有吃早饭啊，我去给你做，你要吃什么啊？他这个话说出来以后啊，他那个丈夫就愣在那里，然后就完全的就被这个妻子的那种爱的力量啊，他给击垮了，就击碎掉了。后来那个丈夫信主了啊，不单单信主了，那个丈夫后来在教会里面他是那个大大的被神使用的啊，所以这个故事，这个妻子，那这个才是信神的一个例子的啊，信耶稣的一个例子。你为爱你的丈夫啊，你为他做饭，你为他那个不信神也能做到，但是你为一个不喜欢你的丈夫，他迫害他，他打你，迫害你的，你还是以妻子之礼去爱他，去对待他，这个你不靠神你做不到的，你做不到的。因为什么呢？你看看孔子那句话啊，以德报怨可不可以？孔子说你何以报德？实际上呢，这个逻辑上啊有点讲不通的。你就算是以德报怨，你怎么就不能以德报德呢？你还是可以以德报德的，对不对？孔子之所以提出来以直报怨，不直的意思就是以公平正直的方法来对待那些这个对不起你的人啊。你比如他打你，你不要打他，你去报警啊，你去报警让警察把他抓起来，这叫以直报怨。那么孔子为什么没有提到以德报德？那是因为孔子是个伟大的这个老师，他因材施教，他知道人的局限在哪里。他一旦提出来以德报德，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他一旦要求就是说那个妻子那样的去对待丈夫的话，他的学生就跑了，没学生了。你这个人的极限达不到的，这才是为什么孔子提出来的是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而耶稣提出来的是什么？以爱报怨，以爱去对待所有的人，这是耶稣提出来。耶稣不单单提出来这个，耶稣是说你信我，信耶稣，你就能够做到，你就能够做到。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什么是信，什么是信。信不在乎就是说你头脑里面接受一个神学思想那么简单。我十几年前我开始去教会啊，接触那个，我知道最近我才注意到了哦，上面我写的这两段经文，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讲，他说外面受割礼的那不算真犹太人，只有里面受割礼的那才是真犹太人。而且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说的更加 personal， 他说了一个个人的见证，他说我已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以前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啊，就没什么感觉的，现在我看这个经文我发现他这个经文他不是一个比喻啊，他不是个比喻，这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那么这个里面他一再强调的是里面活着，里面活着。原来这个人分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所谓里面的人就是我们这个人有个灵魂，你只有这个灵魂敞开了，那个灵他信了神了，他让那个神进来，进到他心里来了，那才算是信。不是外面，不是我们外面这个自然人，我这个来礼拜堂就我来礼拜堂崇拜，我来这个 do church， 我就算是基督徒，没那么简单的哈。所以这是信，但是又出现一个问题了，他这个信讲的他太抽象了。你说这个里面的人，我给大家讲的抽象到什么地步呢？那个霍金是当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了，是吧？他写过一本书叫《时间简史》，那个差不多是80年代吧，还是90年代？80、90年代写的吧，那个书比较老了。那个书畅销书，为什么呢？因为霍金写《时间简史》大爆炸理论，他没有既没有肯定神的存在，他也没有否定神的存在，所以他那本书呢，信神的人也爱看，是不信神的人也爱看，大家都看。2010年，去年。霍金又出版了另外一本书叫 The Grand Design， Grand Design 就是说大设计。那本书里面啊，他的旗帜就鲜明了，没有神存在，没有神存在。他说在他的这他说我们这个数学这个推论啊，经过他这个时间简史到现在这个物理界的这个进展吧，他就说我们的数学模型里面不需要神这么一个parameter， 我们也能够把这个宇宙啊给推出来。你说他这个 grand design 这个无稽之谈嘛？他是一个很严谨的学者，他不是在这里给你在这开玩笑的。他说的这个不错。如果我们人单单只是个自然人而讲的话，真的是不需要这个神的。你这个 equation 里面不需要这个神的。问题难在什么地方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他还有个灵，就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他吹那口气，那个东西他无色无味，看不见摸不着。啊，他甚至他感觉不到痛啊，什么都没有的。这个灵，这个东西不是在实验室里你能证明出来的。它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信它难在什么地方？你一定要这个灵去信了它，灵信了耶稣，你才算是信了耶稣。但是这个灵在哪里？实验室里给证明不了了。要能证明得了，霍金他就信神了。它是超物质东西，所以这是个超自然的一种体验。你说信，你怎么知道你信呢？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么抽象，你怎么知道？你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信呢？所以呢，这个神他怜悯我们啊，他又告诉我们了一个检验信的一个办法，这就要提到这个爱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信神了呢？信神的检验方法，约翰一书啊，我们一开始我们学约翰一书的时候，就啊老约翰都是劝我们爱。约翰一书的这个主题不是爱。约翰一书的主题是信，约翰一书是信，他回答了两个和信有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你听的福音是真的福音？因为当时很多人传的不是福音，是异端，你怎么知道你信的是真的这个福音？第二个问题，假设你听到的福音是真的，你怎么知道你已经信了福音？这个回答第二个问题，他才说出来一个爱。爱是，就是他在，这才是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个爱。他说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出死入生，我没写吗？哦，可能没写。 对不起啊，我这个约翰
啊，对，我写了啊，
已经写了，就晓得自己呢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所以这里面又他这说的爱弟兄不是指的我爱我小组弟兄姊妹啊，我已经出死入生了，这个爱弟兄它是一个泛指，我有这根据的，我不是在瞎讲的。我们看这个保，你若看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的这个第七节，如你们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世人的心。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弟兄只指的那些很可爱的那些弟兄姊妹的话，那么你就否定掉了彼得讲的，你有了爱弟兄心还不够，你还要加上爱世人的心。所以约翰的这个用词，他这个就是爱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可爱的人也要去爱。你能做到这个了，肯定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了。他用这个检验标准，这就是为什么老约翰一直强调爱，就这意思啊。好，这是检验这个信的这个方法。那么我们再看接下来看爱的这个结果，爱的结果。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那个故事啊，我刚才讲的那个丈夫被妻子的这个爱就完全就是说这个感化他信耶稣那个故事，那个妻子她不苦的，一直就是不苦的。为什么呢？她已经做到了以神为乐，她信神的人她做到以神为乐。哎，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知道是因为我是推论出来的。如果这个妻子她是用一种律法主义的方式，就是说虽然这个我的丈夫这个迫害我很苦啊，我很苦，但是呢我是基督徒，我就必须呢这个以妻子要顺服他，要去爱他的话呀，他感动不了这个丈夫的。因为人都不傻的，你是真心的很自然的能够做出来，还是你是按照这个律法，就是实际上我是做不出来，但是我强迫自己做出来，人家能够感觉到不是吗？他能感觉得到，他不会。如果你是强迫自己做出来的，他不会被你感化掉的。他之所以被感化，是因为他看到这个妻子真的是不一样的。他之所以不一样了，是他能够做到以神为乐。信耶稣的人，他不会因着环境的顺利或者是逆境，他来找他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超越这个，真正幸福超越这个。他只要心里面有这个神，不管这个环境如何，他都是可以做到喜乐。那这个就是信神的结果了。阿们啊，阿们，信神的结果了。那么这个结果好不好呢？哦，那个当然是好啊。我们看啊，如果是以怨抱怨啊，那个是最差的结果。以怨抱怨的害人害己。前一阵子那个美国发生一起他中毒事件，是吧？那个丈夫是被他中毒就死了，那么嫌疑犯是他的妻子。如果判定真的是他妻子所为的话，那个我觉得太不值得了。太不值，你何必呢？何必呢？这真是害人害己。那这就是以怨抱怨嘛，你害人害己，对吧？那如果以直抱怨呢？以直抱怨的话呢？如果别人对我不好，别人打我了，我叫警察，把他抓起来。问题是，虽然是以直抱怨，那怨气难化掉，他怨气难化掉。他要是从那个监狱里面放出来了呢？他还是和你作对的，对不对？所以怨。这个怨气积攒到一定程度，它化不掉的话，它就变成了恨。所以怨和恨在一起的，不可含怒到日落。那个含怒，那个怒气，实际上也就是怨气。你这个怒气，你怨人这个气啊，你一直这么憋着，你就慢慢你变成恨了。你恨那个人就麻烦了，因为恨会上升到行动的。恨就上升到行动了，你就对这个人他就 against 那个人了就。所以这个以直抱怨也不是最好的。那以爱抱怨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那个故事了。你说以爱抱怨谁得到的结果最好呢？那个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讲的，就是说神让我们去爱世人，他有他的道理的。最终得利益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啊。神因为神爱我们，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们，最好的给我们。好，那么下面呢还要再补充最后一点啊，我马上就要讲完了。交响乐团，我为什么要叫他交响乐团呢？我们说了，我们要去爱人，不管是别人对我们如何，我们对他都没有一个标准啊。他很可爱，他或者他不可爱，你都在爱他。这个 不应该 confuse with 是非都没有了。耶稣基督虽然为这个钉他的犹太人去死了，但是他在十字架上他还是说赦免他们，说明他们做的不对嘛，对不对？说明他们做的不对的。这个地方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里面他说过一个祷告啊，叫我们的爱心呢能够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这个多而又多，使我们能够分别是非啊。那么这个就带出来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rinciple， 什么 principle 呢？多样性。这个是非的这个分别啊，它有时候带有一个就是说一个 debate 的一个性质的啊。比如说保罗和巴拿巴，保罗和这个彼得啊，都为真理的缘故，都是这个争吵过的啊，都是这个debate 过的，是吧？所以这个不能够 confuse 为就是说哦，爱就是一团和气，咱们这个不能有不同意见，不是这个意思啊。有一个人呢，他叫 Jim Collins 啊，我这里呢用英文这个 quote 他，也写过一本书叫 Good to Great 啊，他这个哦，这 great 好像少了个 e 是吧？这个 typo 啊。那么基本上这句话的那个主要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 Jim Collins 这个人啊，可能就是说咱们不在 management 这个领域里面，可能对他不熟悉，但实际上这个人呢，在管理界他是很有名的一个人，他是曾经是斯坦福大学的MBA 的一个教授啊，他专门研究就是什么让一个企业成功的，而且他那个成功是长久性成功啊，不是啊一下子爆发的那种，因为 Nortel 也成功过，他不研究 Nortel 的，他研究的是一直成功的那种企业，他就发现成功的企业有一批这个 management 有一批人，这批人的话呢，他们能够 debate 这个 vigorously。To search for the truth， 他们也 debate， 但是呢，他们有 unity， 因为他们能够放下这个地区性的这个不同，他们有，所以呢，一个有爱心的一个教会啊，它的这个表现形式啊，它很像一个交响乐团，它不是一个很单一的这个讲，它这个表现形式的话，就是说它声音是很这个丰富的，但是呢，你听起来呢就不难听的。啊，不难听的是很和谐的。那么这个就是看我们最后一个 slide 了啊。那么这个呢是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就是神给我的一个看见啊。以那个我们新朋友一听到啊，你去哪个教会啊？我去灵粮堂。哦，你们是福音派的啊？对，你们是灵恩派的啊？这个怎么说呢？啊，教会就是教会啊，哪有什么灵恩派嘛？教会就是教会，阿们啊。那么为什么这个派那个派呢？那搞得就像笑傲江湖似的，是吧？我跟他说，我说你笑傲江湖，你下次中央电视台再拍笑傲江湖，对吧？都不用找演员了，你找教会的人演就行，是吧？演的这个绝对像啊，我们自己演自己嘛，怎么能演不像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派出来？这么多派就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真正的回到这个信上来。信耶稣的人他不分派了，为什么？信耶稣的人他心里没有这个标准。人为什么会一分派互相不容？就是因为一旦人的这个恩赐不一样，他考虑问题的方式不一样，或者性格不一样等等的话，他没有爱的话就有问题了，他就会产生一个就是说谈得来的抱成一团，对吧？你就这样的话，这个教会就不合意了，就开始分。所以呢，我们最终这个要达到的，我们要达到的这个一个健康的一个教会，就是一群人，而且不单单是一群人，是一群很不一样的人。这群很不一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啊，虽然他会铁磨铁，但是都是为了一个真理。但他铁磨铁，他不会因为这个他心里面就不喜欢你，他见了你他就起怨恨，不是这样子的。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特征，是这样的。阿们。好，这个是神给我的一个学习这个圣经的一个看到啊。所以呢，我们开这个办这小组啊，就神给我的看到。你比如说小组和教会一样，你小组什么样子，教会怎么样小组什么样子。就巴人润的小组，我们就讲，我们巴人润的小组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征，你什么男女老幼，信主的不信主的，你这个有孩子没孩子的，你只要愿意来，愿意 来这个学圣经，我们都欢迎，我们都欢迎，阿们。我以前说到学圣经了啊，我以前啊教主日学，我什么都教。说实在，那个时候像系统神学、这个灵修祷告、这个婚姻家庭，能点回来的那个 topic， 我都点回来，都去教。那信主以前，我信主了以后，我发现没有这个必要，一本圣经足够了。一本圣经真的，弟兄姊妹，用我自己的这个亲身的一个见证啊，来告诉大家，一本圣经足够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个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是归根结底就是个信的问题。你信了耶稣，什么都有了。信了耶稣，什么都有了啊啊！我们这个今天的讲道呢，已经快这个结束了啊。所以呢，我就再给大家做最后一个见证啊。我为什么来到这个教会呢？啊，那是因为人的问题啊，人的问题，我的问题，人的问题。我以前啊，我不是说我信主才一年啊，这个教会才成立一年。我这个去教会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前不在这个教会的，我以前在另外一个教会。我呢在那里呢，我受到了伤害啊，因为呢别人呢在背后这个说我，这是我的标准。你当面说我没问题，但是你当面不说，你背后这么说我的话呢，我就搁不住啊，这是我的标准，我就不喜欢这么就来。离开那个教会一两年了，我心里面就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寒。我在那个教会就是说，长期以来他就是这样子啊，这样。后来呢，就是说就像一个大的冰疙瘩一样的，就压在自己的心里面，啊，压在心里面。后来我就向神这个求这个祷告，不求别的，就求耶稣住到我的心里面来。这个奇妙的这个 miracle 它就 happen 了。什么 happen 了呢？它这个冰它就慢慢开始融化。你以前对人有怨气，因为他在背后说我对他有怨气的。哎，我现在发现我对他这个怨气可以越来越小，虽然没有完全化掉，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会化掉，因为我已经看到这个变化了。阿们。这就是信神给我带来的一个结果。信神给我带来一个结果，就没有爱，就没有那个标准。没有这个标准，你就很自然就会去爱人。当别人他这个不喜欢我们，当别人在我看我们的时候，你站在他面前，当他这个眼神从你面前一扫而过，好像你这个人不存在的时候，我们也不怨他。我们下次见了他，我们主动的还继续去给他握手问好。阿们。我们能够做到这个，对吧？我们就有福了。为什么呢？我们已经信神了，我们已经信神了。阿们。这个耶稣基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嘛，你肯定是信神了，对不对啊？阿们。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 Okay. 弟兄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能够让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而死。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能够让我们能够体验到他的这份爱，这份无条件的爱。主啊，这份爱罪人的爱，也求你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的灵魂能够得到他的生命，能够让他在我们的心中作王，以至于我们能够向着我们，让我们的老火死去，让我们的心我能够生出来。如今活着的将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着。主啊，就求你将这无比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